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《虽至于死》《谭玉儿传》第44集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会议第一阶段，一，旧传教站的结束。巴达维亚由麦都斯报告，在变卖房产结束传教站之后，总结余为9000荷兰币，约合西班牙币2571元。印刷设备则已随麦都斯前来。海峡殖民地由里雅各报告马六甲传教站的处理，英华书院等房产变卖后，总结余为西班牙币3650元。伦敦会礼拜堂则过户给在当地居住的四位欧洲人士，言明不得做与基督教信仰相违背之用途，必要时伦敦会有权索回。二，未来工厂与印刷所的安排。8月16号，谭韵儿给谭玛丽的信上写道：
从十日开始，我们每天开会，我们已讨论许多事情，而且因为我是大会书记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我们未来的工厂是福州，这是我们的选择，也是弟兄们都同意的。施敦利亚历山大先生与杨先生将前往厦门，麦都斯美味茶与洛卫宁将前往上海或者宁波，李雅各与何信将留在香港，新加坡印刷所与设备将随我们迁往福州，称为伦敦会福州印刷所，槟城印刷所则迁来香港，称为伦敦会香港印刷所，巴达维亚印刷所则迁上海或者宁波，称为伦敦会上海或者宁波印刷所，贝腾先生将退休。书院的事讨论得不错，大家都感觉这书院是我们的，因此朝这方向制定规章，也充满了合一与和谐。唯有在一个问题上，我们的看法尚未取得协调。
其实被指派到福州，不如说是谭韵儿与施敦利约翰共同的选择，因他们早在来香港之前，还在新加坡的时候就已开始学习福州话，那是与闽南话完全不同也十分难学的新语言。因为少有人会选择那里，他们做了如此的抉择。至于尚未取得协调的问题，是指英华书院未来的地点，连带相关的宗旨问题。因为英华书院成立之初，在宗旨的设定上就具有教导文学与直接传福音的双重性，以致历来书院同工之间有争议。此次开会的七位之中，曾实际参与书院事务的只有三位，而三位之中，现任院长李雅各根本从头到尾否定他。麦都斯当年也是愤恨地离开他， 只有台约尔虽然当初也不赞成他过于广泛的宗旨，但在学院方向改变之前，他仍衷心的支持，并尽可能使之成为传福音的管道。此刻英华书院在马六甲的房产已变卖，迁来香港将是一个崭新的开始。究竟应该如何为英华书院制定未来的方向，诚乃此次会议的重大议题。三，英华书院未来的方向。1843年8月18号，伦敦会七位传教士指定由李雅各与施敦利约翰起草，致函香港殖民地政府，请求首任港督普鼎查波地，以便英华书院在港建校。信上提及，书院既定不可改的双重目标，为培育中英双语人才与广传福音，前者为后者之辅。二，马如汉将任英华书院管理委员会的一员。三，为想要学习中文的欧洲人士设立预科学校，合格的学生可升入英华书院就读。三天后收到普鼎查的回复，是由他的秘书传达。第一，日前收到女王陛下指示，未经许可不得再将土地赠予任何人，这些指示将在1843年8月24号香港政府宪报发布，因此已经拨赠的土地能否被承认也还有问题。第二，他已于一年前将岛上颇有价值的摩里陈山拨给了马里逊教育协会，印象中马里逊教育协会是取代英华书院的，因此连同过去多年来每年资助书院的津贴也一并拨给了他们，并且普鼎查自认如此处置是公允的，因为当中英战争后期他急需中文翻译人才时，海峡殖民地政府虽用尽各种奖励办法，在马六甲与海峡殖民地各处广为征召，竟无一人问津。收到普鼎查的回复次日，来自各差会的对华传教士联合大会开始。身为两次会议书记的台约尔，在重叠的日子里加倍忙碌。8月24号联合大会的第三天，台约尔代表伦敦会与会同工写信向理事们简报，已遵照1842年12月31号指示召开了对华传教士大会，会中对未来的侍奉工厂已安排妥当，只待理事们核准。至于英华书院的地点问题，因全权大使未准拨地，尚未做成决定。因此普鼎查的答复虽使传教士们感到失望，却使他们更加笃定，将英华书院定位为不分宗派训练基督徒的单一目标之神学院，解决了历来争论不已的宗旨问题。只是改名之后的财产是否会发生问题，这是传教士们建议差会所当注意的。二，地点问题。既然普鼎查拒绝拨地，英华书院是否一定要设在香港呢？将来通商口岸安定了之后，是否也可能设在上海或任何一个港口呢？与会七人表决的结果，除妹伟查一人之外，六人都同意可以北迁，但附双方的意见作为将来理事们表决的参考。等待期间建议每年给李雅各一家至少1000元的租屋与生活费，倘若李雅各为了学官话而北上，其费用也由差会负担。三，组织问题。因着引凡思事件缺乏透明度与制衡力的惨痛经验， 此次会议特别重视组织问题，将新的英华书院置于总管理委员会之下，由伦敦会全体在华传教士与马荣汉共同组成，旗下设地方委员会，由总管理委员会指定李雅各担任秘书，马如汉与何信医生共同担任财务同工，每月至少召开会议一次，负责招生、延聘教师、设计课程、管理学生以及经手账目等。此外，由总管理委员会每年召开年会一次，宣读前一年的决议，审核新的建议，以便出版之外，同时改选新的同工。四、校务问题。书院原定在书院之友的支持以及书院同工与地方委员会的监督下，设立一个预科学校，举凡能中英文互译之学生准予进入书院就读，以完成教育。准此，将来伦敦会在华各传教站可推荐有能力的学生到香港进入书院就读，欧美人士子弟可进预科学校就读，传教士子弟则依能力进入预校或书院就读。未料他们所提在通商口岸设立预科学校一案竟遭普鼎查否决。9月1号，普鼎查第二次寄来回信，是由另一位秘书转达他的答复，如下：一、条约上未被载明可以如此安排；二、他已去信英国询问此事，因此最好等到明年年初再决定，否则若无陛下核准，一旦中国政府抗议，则非但得不到英国的保护，恐怕还必须全体被逐出中国。普鼎查的态度可谓十分不友善，当天传教士们即刻回信给普鼎查，表示将转寄他的信到伦敦给理事们，也保证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必定格外小心谨慎，并且因而取消设立预科学校之决议，所有与预校相关条文完全取消，唯独保留传教士子弟可进入书院就读一项。但是有关不准在通商口岸从事传教活动的禁令，则传教士们还需进一步讨论，唯留待传教士联合大会结束后再考虑。再者，书院既改变为单一宗旨，则原定自然学科的师资就不再需要，故请差会尽快改派一位传教士与一位印刷工人前来与李雅各同工。至于所传授之神学观点并不拘泥在非基要的争论上，而所教与所使用的中文以官话为主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，我是叶兰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无数黑夜里多少痛苦和无助，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，孤单痛苦绝望中主爱光照我，使我回转归向你，活在恩典里。